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以赛亚耶利米书第五十章的后半部。在耶利米书第五十章到五十一章，一共有两章的圣经，而且是很长的两章的经文，乃是向巴比伦宣告审判。这个向巴比伦宣告审判的谕令所占的篇幅，几乎是等于从46章到49章向八个国家宣告审判的谕令加在一起的总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耶利米书50章到51章向巴比伦宣告审判的这个谕令占了极大的篇幅，等于前面46到49章向八个国家宣告审判所占的篇幅那么多。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得知，对于犹大国跟先知耶利米而言，巴比伦的角色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虽然神兴起巴比伦帝国作为他刑罚的杖，他赐给巴比伦征服的角色，但是巴比伦如何执行耶和华指派他的工作，他必须要向耶和华交账。虽然耶和华指派他，但他怎么样去执行耶和华指派他的工作呢？他仍然是必须向耶和华交账。正如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被赋予一个使命，就是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但是我们怎么样执行这个大使命，我们也都要向神交账。耶和华乃是审判全地的主。所以我们首先看到五十章的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主要耶和华他发出命令，命令一个不知名的军队去攻击巴比伦，而且要把巴比伦彻底的毁灭。所以在第二十一节，耶和华说，上去攻击米拉大翁之地，又攻击比哥的居民，要追杀灭尽，照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去行。这个米拉大翁是位于巴比伦南边的沼泽的地区，在巴比伦南边有一片沼泽的地带，是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大拉底河汇合的地方的这个波斯湾的这个头头，所以是一个沼泽的地带。但是米拉大翁这个名字，其实在希伯来原文是可以用为一个双关语，也就是说跟另外一个字的字根是一样的，而另外这个字是表明双倍的悖逆。换句话说，巴比伦乃是双倍的悖逆之地，而比哥这是在巴比伦东边，住在巴比伦东边的民族，所以这里说比哥的人，这些人住在巴比伦的东边。而比哥这个希伯来字照样也是被用为双关语，意思是指刑罚之地，刑罚之地。所以耶和华命令一个不知名的军队，因为这里没有说明这个军队是什么军队，耶和华只是对这个军队发出命令，命令这个军队去攻击巴比伦，而且要彻底的毁灭。而这两个地名米拉大翁还有比哥，则是表达了巴比伦这个国家是悖逆和敌对的国家，是刑罚之地。接下来神就描述巴比伦的光景，从22节到24节，基本上这是一首哀歌，也就是一种哀 为巴比伦发出一个哀叹的一首诗歌。这里说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全地的大锤和镜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和镜荒凉。巴比伦啊，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寻找也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争竞。描述巴比伦的境内有战争的声音，还有极大的毁灭的声音。巴比伦他曾经被神使用作为击打全地的大锤，但是现在何竟被砍断和被打碎被粉碎。巴比伦在列国中怎么成了令人惊骇的对象呢？但是在第24节，巴比伦啊，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这是谁在说话呢？很可能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耶和华在说话，但其实我们从上下文来看，这里到底是谁说话并不清楚，而且可能并不是耶和华在说话，不是耶和华说他为巴比伦设下网罗，因为接着是以第三人称说话，他说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寻找也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争竞。耶和华已经开了武库，拿出他恼恨的兵器。所以有一些英文版本就翻成是巴比伦自己在说话，换句话说，巴比伦曾经设下网罗去网住列国，但是现在巴比伦以他用来网住列国的网罗使他自己被网住，但是他却毫不自觉。换句话说，神曾经使用巴比伦做大锤，我们看到耶利米书还有从第25章还有46到49章，基本上向这些列国宣告的审判，神是使用巴比伦作为刑罚的杖。因此这里巴比伦他曾经设下网罗去网住这些国家，可是现在巴比伦以他所设下的网罗去网住其他国家的网罗，让他自己也被网住了，可是他一点都不自觉。他被网住，也就是说神的审判要临到他的身上。因此这里接下来说到审判的原因，你被寻找也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争斗。巴比伦为什么受审判？原因是他跟耶和华争斗。什么叫做与耶和华争斗？这是因为巴比伦的骄傲。巴比伦的骄傲使得他自以为像神，所以他与耶和华争斗。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第14章，以赛亚书第13章14章是先知以赛亚向巴比伦所宣告的审判。在以赛亚书第14章的第13节，当然是开始是从第12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所以这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乃是指巴比伦。很多 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基督徒引用这两节经文，引用接下来的十三节，这三节经文十二节到十四节来说这是指撒旦。其实你在整个上下文，以赛亚书十三章十四章是向巴比伦宣告审判，而且十二节很清楚看见是指向巴比伦，他是打败列国的，但是现在竟然被砍倒在地上。十三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这就是巴比伦与耶和华争斗，他的骄傲让他高举他自己与神同等，换句话说，他认为自己就是神。所以这是为什么巴比伦要接受审判的原因。虽然神指派巴比伦作为神施行审判的器皿，但是巴比伦也要因着他自己的罪行和他骄傲的态度受审判。接下来耶和华说明，巴比伦的倾覆不是人类的工作，乃是耶和华的工作。所以二十五节，耶和华已经开了武库，拿出他恼恨的兵器，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加勒底人之地有他的工作。耶和华打开他的军械库，他从他的军械库中拿出他愤怒的武器，这是指耶和华呼召地上的国家来攻打巴比伦。耶和华在加勒底人的地方，也就是巴比伦人的地方，他有工作要做。所以这些来攻打巴比伦的军队，他们来攻打巴比伦乃是耶和华所做的，是耶和华激动他们来攻打巴比伦。所以接下来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耶和华就再一次发命令要攻击和毁灭巴比伦。照样耶和华是向谁发命令呢？这里也没有说明这个军队是从哪里来的军队。耶和华向这个不知名的军队发命令，耶和华吩咐他们要从远地，你们要从极远的边界来攻击他，或者有些版本翻成从四面八方来攻击巴比伦，要打开他的仓，这个字我不会念，我不知道刚刚一节是怎么念，营，好，我的耳朵不好听不见，不过没有关系，是指仓，谷仓的意思， OK， 所以要打开他的谷仓，把他堆如高堆，其实这里是说打开巴比伦的谷仓，把巴比伦堆起来，好像把谷物在谷仓里面把这些谷物堆起来一样，而且吩咐他要彻底的把巴比伦毁灭，不留下任何的渔民，这里丝毫不留，不留下任何的 survivor， 就是说没有留下一个剩余的人。而耶和华吩咐这个军队继续命令他们要击杀巴比伦所有的公牛，要杀他一切的牛犊，击杀巴比伦一切的公牛，使他们下去被屠杀。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耶和华吩咐这个不知名的军队来攻击巴比伦，论到要攻击巴比伦的谷仓，把巴比伦好像谷仓中的谷物堆高一样，完全的毁灭，不留下于一个人。同时也吩咐要攻击巴比伦的牛犊，把牛犊拿去宰杀。但是这个描述，或者说这耶和华这个命令，谷仓和公牛只是一个选择的代表，攻击巴比伦的谷仓，攻击巴比伦的公牛只是选择性的代表。发生在谷仓和公牛身上的事情，就代表了所有发生在巴比伦城中的资源，以及所有在巴比伦城中百姓身上的事。巴比伦将会被完全的彻底的毁灭，不留下一个人。因此接下来就宣告祸灾，祸灾，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的日子，也就是他们受惩罚的时候来到了。和本把它翻成追讨他们的日子，你如果看英文圣经，宣告他们有祸，因为他们接受惩罚的时候到了，也就是和本说的追讨，因为他们的罪，现在耶和华要向他们施行审判，耶和华亲自介入向巴比伦施行刑罚。耶和华是借着他所呼召所指派的国家来作为他刑罚的杖，但这乃是耶和华自己亲自所做的工作，他亲自介入来向巴比伦施行刑罚。但是接下来告诉我们说，有从巴比伦之地逃避出来的人，他们在锡安扬声报告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报复，就是为他的殿施行报复。从巴比伦逃出来的人，可能就是那些被掳的犹太人，他们从巴比伦逃跑，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来报信，他们说耶和华向巴比伦施行报复，把巴比伦完全的毁灭。他们报告这个好消息，耶和华为他们施行报复。但是接下来却说明，耶和华乃是为他的殿向巴比伦施行报复。圣殿是以色列向耶和华献祭和敬拜神的地方，也是耶和华在地上彰显他的同在之处。其实耶和华跟所有的偶像不一样，我们看到今天很多拜偶像的人给偶像盖了庙宇，穿金戴银，但是所罗门为耶和华建造圣殿的时候，他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耶和华居住，他岂是会住在人手所造的这个殿中呢？所以这个圣殿本身是象征神在地上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在会幕和圣殿里面都有圣所和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放了约柜，约柜的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两个天使面对面遮盖施恩座，中间是空的，是象征神的宝座。所以以色列人来到圣殿，来到会幕，来到圣殿，来向耶和华献祭，并且在这个地方向耶和华祷告敬拜他。既然圣殿是神的百姓敬拜神的所在， 也是神在地上彰显他的同在之处。当巴比伦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把圣殿完全的毁坏，甚至焚烧，不但如此，把圣殿的器皿掳到巴比伦去。这是一种亵渎和污秽圣殿的行动。虽然是神兴起巴比伦来作为管教的杖，刑罚神的百姓，但是巴比伦在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把圣殿完全的烧毁，把圣殿中的器皿完大部分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这是一种亵渎跟污秽圣殿的行动。耶和华说，我要为我的殿向巴比伦施行报复。接下来耶和华再一次发命令，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耶和华三次发命令要去攻打巴比伦。第29节，召集一切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要在巴比伦四围安营，不要容一个人逃脱。耶和华呼召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不允许一个人逃脱，要把这个城完全的毁灭。但是接下来耶和华说，要照着他所做的报应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我们又一次看到神公平审判的原则，神施行审判是以公义和公平作为他审判的原则。因此我们在圣经里面重复的看见，从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的律法就已经很清楚的给审判官判案的原则，公平判案的原则，那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以烙还烙，以伤还伤，这就是按他所行的来报应他。我们称之为一报还一报的报仇律，按着我们所做的来报应我们，这是神公义的审判。所以耶和华说，当他所呼召的军队来攻打巴比伦，要按着巴比伦所做的来报应他，他怎么样待人也要怎么样对待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印象，在诗篇137篇，上次我跟大家提过 这首诗篇，也跟大家提过说，我牧师跟我们写了一首歌，也跟大家这个怎么讲，答应大家我们有一天要来献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是讲到被掳的人在巴比伦，他们要求这些人唱一首锡安的歌，他们说，我们怎么可以在异教之地唱锡安之歌，然后说到他们的手绝对不会忘记锡安。但是接下来他们呼求神来施行审判，向压迫他们的国家为他们来伸冤。所以诗篇137篇诗人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啊，求你纪念这个仇。然后接下来，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我们看到这个诗人他呼求耶和华向巴比伦为他们施行报复，因为巴比伦以残暴来对待以色列人，尽管神兴起他们来 施行审判，但是他们所做的是超过神要他们做的，所以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这就是巴比伦人他们所做的。因为在巴勒斯坦有许多的石头，巴勒斯坦现在以色列国中间是可以说是中央山脉，所以只有靠近地中海还有这个约旦河的两岸才有平原的地带可以耕种。因此巴比伦人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拿以色列人的婴孩摔在磐石上，所以诗人呼求神照他们所行的来报应在他们的身上。这是神公义的审判所定下来的一报还一报的这个报仇力。接下来说明巴比伦受审判的原因。耶和华原因是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不但要按他所做的来报应他。他为什么受审判？前面我们看到审判的原因是因为他跟耶和华争斗，在这里提到他受审判的原因是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指当巴比伦执行他的军事力量的时候，他是极其傲慢的和僭越的，超过耶和华要他所做的。是耶和华兴起他来执行神的审判，当然就是以军事的力量去攻打这些被审判的国家。但是当巴比伦他用执行他的军事力量的时候，他是非常傲慢的，并且是僭越的，也就是说超过耶和华要他所做的。他胆大妄为的向以色列做出极度暴虐的行动，公然的违抗耶和华，好像耶和华没有能力施行审判。所以他为什么受审判？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这里不是只是单说他在攻打其他的国家的时候他向耶和华发了狂傲，他特别是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所以耶和华被称为是以色列的圣者，这个称呼在以赛亚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经常出现，在耶利米书中这是唯一的一次。这个称呼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这个称呼一方面强调耶和华跟以色列立约的关系，耶和华是以色列立约的神，耶和华没有跟世上其他的国家立约，单单跟以色列立约，因为他用大能把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跟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也就是说要做这个以色列国的君王。但是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另一方面强调耶和华是圣洁的， The Holy One of Israel， Holy One， 耶和华是圣洁的。那其实我们已经重重复复不断的重复，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一点都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从我们的生活，从我们做的事情，很清楚的显出我们根本不认识神是圣洁的。圣洁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分别出来， set apart， 因此神是圣洁的，表明神是分别出来的一位。是跟什么有别呢？他是 跟所有的受造物不同，从一切的 受造物中被分别出来，唯独他是创造者。只有神耶和华神是创造者，我们都是受造之物。所以耶和华是从一切受造之物被分别出来，唯独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不但如此，他是无限的超越一切的受造之物。我希望如果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因为需要去默想。最后我讲应用的时候，我就会跟大家 再分享关于这方面。他是无限的超越一切的受造之物，他有至高无上的威严，独尊独荣，独有绝对的权柄，来统管万有。不但如此，这是耶和华是圣洁基本的意义。在这个基础之上，既然他跟我们一切受造之物有别，特别是跟我们这些罪人是有别的，因此这是引申出来耶和华的圣洁，也就表明他在道德上是完全的，是纯净的。有时候我们想到神的圣洁，我们只是想关于道德方面，神是完全是纯净的，但这是引申的意义，基本的意义。耶和华是跟一切受造之物分别出来，唯独他是创造者，他拥有至高无上的威严，独尊独荣，独有绝对的权柄，统管万有。既然他是被分别出来的，那么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是罪人，在道德上是污秽不洁的。这位神与我们完全不同，是被分别出来，他在道德上是完全的，是纯净的。所以在这里以耶和华以色列圣者来强调巴比伦的狂傲，来强调巴比伦的狂傲，因为他是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狂傲。所以接下来耶和华就宣告将要临到的审判。耶和华说，他的少年人必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的兵丁必默默无声。这里这个描述其实是重复第49章26节向大马士革的所宣告的审判。在49章26节，耶和华向大马士革宣告审判，也是说一样的话，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的兵丁必默默无声。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兵都死了，不可能发出任何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样的审判不但将临到大马士革，耶和华宣告说这个审判照样也要临到巴比伦。但是接下来耶和华再一次向巴比伦宣告他与巴比伦反对。这里耶和华被称为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这个称号我们已经一再的也重复说了好多次，这个称号所具有的意义。主在圣经里面所强调的是至高无上的权柄，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使徒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讲到，他对在场的以色列人犹大人说，你们被钉十被、你们所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以弗所书我们看到基督降卑到极点，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他的名无不口称他为主，把荣耀归给神。 所以这个主强调至高无上的权柄，耶和华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复活的基督现在也照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而万军之耶和华基本上是强调耶和华的大能，因为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万军本来是指天上的天使，耶和华统管所有的天使，但是后来就发展为强调耶和华他统他的大能，他治理的大能。所以主万军耶和华向巴比伦宣告与巴比伦反对，在这里耶和华称巴比伦为狂傲的人，或者说傲慢的人，你这个狂傲的，你这狂傲的人啊，你这傲慢的人啊，我与你反对。这再一次指出巴比伦受审判的原因，是因为巴比伦的骄傲，巴比伦的狂傲，所以耶和华要与他反对。耶和华就宣告将要临到的审判。耶和华说，狂傲的必半跌扑倒，无人扶起，我也必使火在他的诚意中着起来，将他视为所有的进行烧灭。第三次指出巴比伦人是狂傲的。二十九节，巴比伦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狂傲。三十节，耶和华说，你这狂傲的，我与你反对，我刑罚你的时候已经来到。然后耶和华再次称巴比伦是狂傲的，你这些狂傲的人，你会半跌扑倒，没有人扶起。在这短短的三节经文里面，四节经文里面，三次重复巴比伦的狂傲，这强调了巴比伦的骄傲，是极度的骄傲。所以刚才我们读了以赛亚书十四章的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就描述了巴比伦这种骄傲。他说，我要升到高处，我要与耶和华同等。巴比伦这种骄傲，其实正是我们人类罪性的本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存在了这样的骄傲。因为当蛇或者说撒旦试探夏娃的时候，要他违背神的命令，因为神给亚当和夏娃一个命令，要他们遵守。在伊甸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包括生命树上的果子，他们都可以随意吃。但是神说，园子当中有一棵分别善恶的树。其实原文是说 the tree of good and evil， 也就是说，有一棵树。其实我们必须明白哈，这些都是要传递真理。这棵树是所谓的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吃的这个树的果子，就使人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所以当神说这棵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因为神不要人类依靠自己的聪明、才干、力量来判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唯独依靠这位创造我们的神。但是撒旦却说，你因为然后神宣告审判，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说，你不一定死。这和合本的翻译，其实你要了解，撒旦他是不敢这样公然的把神的话完全的否定。所以你如果读原文是说不一定死，就是说是撒旦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神说你必定死，他说他不是说你对不起啊，我自己的思想啊，他不是说你一定不死，他所以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你不一定死、okay、其实他不是直接否定神说你们必定死这个命令，但是他提出一个另外的可能性，然后他就对夏娃说，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你的眼睛会明亮，就能够像神能知道善恶。换句话说，这时候撒旦进一步来攻击神的良善，神没有这个好东西，神保留不给你，因为神知道，他是说神知道，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你的眼睛就会明亮能知道善恶。换句话说，撒旦的意思说，嘿，神不要你，不要把好东西给你，叫你不要吃，因为如果你吃了，你就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我常常跟大家说，这是全世界人类历史中最大的谎言。我们刚已经说神是圣洁的，唯独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之物，我们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吗？你想一想，如果你真的明白神是圣洁的，唯独他是创造者，无限超越一切的受造物，但是夏娃心动了，他看这个树上的果子悦人的眼目，好做食物，又可以叫人有智慧，他就伸手摘下来吃了，不但他自己吃，也给亚当，亚当也就吃了。其实我们人的罪性的本质就是我们自以为像神能知道善恶。这一节经文我经常的花时间去默想，因为我要认识 我在神面前我的罪真正的本相是什么。所以巴比伦这种极度的骄傲狂傲是向耶和华发狂傲，因此耶和华他的审判一定会临到巴比伦，因为是冒犯了耶和华的圣洁。然后接下来从第33节到46节，耶和华进一步向巴比伦宣告将要临到的审判，但是在宣告将要临到巴比伦的审判之前，首先耶和华他说明他是以色列和犹大的救赎者。33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受欺压，犹大人也一样受压迫。我们和合本把它合并在一起哈。你如果看英文圣经，以色列人受欺压，犹大人也一样受压迫，所有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所以这里描述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受压迫，耶和华不但论到以色列人受压迫，同时论到犹大人受压迫，就表明这两个国南北两国被联合在一起，是指向所有全部的以色列人，所有全部的以色列人受压迫。说，然后耶和华说，凡掳掠他们的，就是哦，所有掳掠他们的人 这是包括了从古代在埃及以色列人所受的压迫，一直到被巴比伦掳去，这些被掳的以色列犹大人，所以所有掳掠他们的人，从古代他们在埃及为奴之地掳掠他们的埃及的法老王，一直到巴比伦帝国毁灭犹大国，把百姓掳到巴比伦去，这所有掳掠以色列人的国家都紧紧地抓住他们不肯释放。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七章一直到第十二章，我们可以看到神吩咐摩西到埃及法老王的面前，对法老王说，我们的神耶和华要吩咐我们离开埃及，所以请你容我们离开埃及去敬拜耶和华我们的神。但是我们看到法老不肯，他一再刚硬他的心，一次又一次神降灾在埃及，也就是十灾。但是在整个过程我们就看到法老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甚至最后神降的最后一个灾逾越节当天晚上，神的使者击杀所有埃及投生的，包括人和牲畜，终于法老容许他们离开埃及。但是他又后悔了，他又差军队去要把以色列人追回来。所以我们看到凡是掳掠以色列人的国家，他们都紧紧抓住以色列人不愿意释放他们。但是耶和华说，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耶和华是以色列的救赎者啊 ，Redeemer， 这里这个英文字是救赎者。虽然这些掳掠他们的国家紧紧抓住以色列人不肯释放他们，但是耶和华是他们的救赎者。这救赎者这个概念是根据利未记二十六章论到这个禧年，在禧年的时候要有一个把所有的卖的田产或者说卖身为奴的在禧年的时候可以得自由得释放，而利未记二十五章就论到 一种人叫做至近的亲属，这个至近的亲属他拥有权利，在禧年的时候他可以为弟兄赎回所卖掉的田地。当然卖地的人他自己可有能力的话，他就可以自己去把卖掉的田地赎回，但是如果他没有能力，利未记二十五章的二十五节，你的弟兄如果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然后利未记二十五章的四十七节说到，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渐若如果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穷乏，把自己卖给那外人或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把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伯叔的儿或伯叔或者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如果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所以这里在利未记二十五章就提到这个至近的亲属拥有的特权，至近的亲属是有权可以为弟兄来赎回卖掉的田地， 或者为弟兄赎身。所以通常 这样的致敬亲属是被称为是致敬亲属的救赎者 Redeemer。 现在耶和华说他是以色列的救赎者，他是以致敬亲属救赎者的这个角色来为受压迫的以色列人做出救赎的行动。正如在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从埃及救赎了以色列，照样他也要从巴比伦救赎这把这些被掳的人，救赎他们，使他们归回巴勒斯坦。而耶和华这位救赎者在这里，耶和华说他是强有力的， He is strong。 这个以色列的 Redeemer 是强有力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强调耶和华的大能，所以耶和华这位救赎者他是有大能的救赎者。过去他怎么样以大能的手以实灾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他也照样要以大能的手使得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以色列人归回。有时候我们想要做出可能是拯救或者帮助的行动，但是我们往往没有足够的能力，但是耶和华不一样，他是有大能的救赎者。埃及法老王不允许以色列人离开，他就用大能的手降十灾来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所以这位以色列的救赎者他也要照样把被掳的犹太人从巴比伦带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但是另外一方面，耶和华说明他是为他们伸冤的，他必伸清他们的冤。这个耶和华必定为以色列人伸冤，伸冤是一个法庭的用语，这是一个法庭的用语，是一种 legal term。 耶和华强调他将在法庭上为以色列人辩护，向那些以不义对待以色列的人指证他们的罪，而且定他们的罪，并且向他们施行刑罚。所以耶和华既是审判官，他也是辩护者，他在法庭上为受压迫的以色列人辩护，为以色列人伸冤，也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对待以色列的人向他们指证他们的罪，而且定那些人的罪，并且向那些人施行刑罚。所以耶和华说好使全地得平安，并且巴比伦的居民不得安息。其实你读英文圣经，使得以色列全地可以得安息，但是巴比伦的居民不得安息，所以和合本把它翻成搅扰。其实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伸冤，使以色列全地都可以得安息，确实巴比伦的居民不得安息。接下来耶和华预言刀剑将要临到巴比伦，从第35节到38节，耶和华说有刀剑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并他的首领与智慧人，有刀剑临到金夸的人。其实这里原文是说胡说八道的人，他们就成为愚昧，有刀剑临到他的勇士，他们就惊惶，有刀剑临到他的马匹车辆和其中杂族的人民， 他们必像妇女一样，有刀剑临到他的宝物就被抢夺。有刀剑，这里是原文是干旱，但是呢，从前面宣告有刀剑临到，干旱就是神所使用的刀剑。有干旱临到他们的河流就必干涸，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癫狂。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要字，这段经文不断重复出现的要字就是刀剑。刀剑会临到什么什么，刀剑会临到什么什么，刀剑会临到什么什么。所以巴比伦所能期待的只有刀剑，刀剑将要临到加勒底人，临到巴比伦的居民，临到巴比伦的首领跟智慧人，临到巴比伦的假先知，这个胡说八道的所指的是假先知，临到巴比伦的假先知，临到巴比伦的勇士，临到巴比伦的 马匹和战车，还有这里提到的这个杂族的人，其实是他们雇来的这些雇佣兵，也就是说雇来的军队。当神的审判和神的报复临到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的整个宗教系统将成为愚昧，巴比伦的战士将惊惶，所有雇来的军队会像妇女一样的柔弱无能。但是甚至这里提到刀剑要临到巴比伦的宝物，这些宝物是巴比伦从被征服的地方掳来的东西，但是这些宝物也将要被抢夺。刀剑或者说干旱将临到巴比伦的河流，因为巴比伦是一个偶像之地。但是当耶和华的审判临到的时候，这些偶像毫无用处，这些偶像只会使拜偶像的人惊惧而癫狂。所以这里说他们因偶像癫狂，乃是在耶和华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偶像是无能的，所以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一定很着急，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他们的偶像，但是这些偶像却毫无用处，只会让这些拜偶像的人惊惧而癫狂。所以耶和华就预言巴比伦将要成为荒场。第39节，所以旷野的走兽和豺狼必住在那里，鸵鸟也住在其中，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我亲父索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一样。当巴比伦被彻底的毁灭之后，那地就会成为旷野的走兽、豺狼和鸵鸟居住的地方，但是没有人居住在那里。巴比伦将要被完全的毁灭。这里神说，正如他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以及索多玛、俄摩拉附近的城市一样。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19章，索多玛、俄摩拉他们的恶达到神面前，所以神要向索多玛、俄摩拉施行审判。在创世纪第19章，神怎么样来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呢？第23节，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 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在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然后第28节，亚伯拉罕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样。所以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是神亲自从天上降下硫磺跟火，把索多玛俄摩拉跟附近的一些城邑完全的烧毁，是连地上的草就是完全整个被彻底的毁灭。最后在第41节到46节，耶和华他宣告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41到46节其实是重复前面先知曾经宣告的审判的预言，所以现在把先前的预言应用在这个新的情况中。41节到46节其中是包含两个，先前先知耶利米向犹大和以东所宣告的两个审判，现在把这两个先前宣告的审判应用在新的情况中，也就是应用在巴比伦的身上。所以41节到43节基本上是重复第六章的22到24节向犹大宣告的审判，只是中间有一些些微的更改。41节说，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喷轰。巴比伦城啊，或者说你看那个小字，巴比伦的女子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他抓住，疼痛仿佛惨难的妇人。这一段经文其实在六章的22到24节是向犹大宣告的审判，现在应用在向巴比伦宣告的审判，所以做了一些些微的更改。首先这里耶和华宣告有从北方来的一个大国，在第六章只是提到有从北方来的大国，所指的就是巴比伦，但是这里呢加上有一个大国和许多的君王被激动，加上了许多的君王。这所谓的大国和许多的君王乃是指这个国家和他的附属国家，这些跟这个大国附属于这个大国的国家的君王也会跟这个大国一起来攻打巴比伦。那前面第六章说到巴比伦来攻打犹大的时候是极度的残忍，毫无怜悯，现在这个审判应用在巴比伦身上，现在巴比伦他自己也要受到相同的命运，也是会有一个北方的大国要来攻打和毁灭巴比伦，而且这个国家附属国的君王将协助这个大国一起来攻打巴比伦，他们也是极度的残忍和毫无怜悯。所以我们这里再一次看到前面29节所说的，照他所行的行在他的身上，报应他。巴比伦攻打犹大国是极度残忍，没有怜悯，照样现在从北方 将有一个大国要来攻打巴比伦，也是极度的残忍，毫无怜悯。他怎么样待人，巴比伦怎么样待人，也要怎样对待他。然后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在六章的二十三节是向锡安的女子说话，在这里四十二节是向巴比伦的女子说话。那换句话说，在第六章是向犹大宣告的审判，在这里就是向巴比伦宣告的审判。然后我们看到这里说，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把他抓住，疼痛仿佛产男的妇人。在六章二十四节是锡安的百姓，也就是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对于他们所听见的敌人要来攻打的消息，他们做出的反应，他们的手发软，痛苦把他们抓住，好像产男的妇人。现在这里四十三节被改成是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听见敌军来攻打的消息，他所做出的反应，他手发软，痛苦把他抓住，疼痛仿佛产男的妇人。所以这是把先前向犹大所宣告的审判，现在应用在巴比伦的身上。巴比伦怎么样来对待犹大，照样神也要照他所行的来待他。第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基本上是重复四十九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向以东宣告的审判。那这里只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四十四节，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这个坚固的居所。哈，我不知道为什么和本翻这个，其实是攻击绿色的草场。转眼之间我要使他们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这里我等等会说，其实这是谁能把我传来审讯呢？有什么牧人能够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加勒底人之定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把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为巴比伦被取的声音，被倾覆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列邦都听见呼喊的声音。那在四十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字句，只有最后一句不同。在这里和四十九章，耶和华被比拟为好像是一头狮子，耶和华从约旦河边的丛林狮子这只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出来寻找食物，找吃的。他看到在约旦河平原的草场上有很多的羊群，所以他就抓住在约旦河平原的草场上吃草的一只羊。所以这是这里耶和华所描述，用一幅图画来描述他是怎么样来攻打，来对待巴比伦。有如一头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出来，是要来找吃的。然后看到约旦河边和约旦河两岸这个平原地带的草场上有羊群在吃草，所以他就抓住其中的一只羊。所以耶和华他将要兴起以东的仇敌，忽然临到以东来攻打以东，照样他也将兴起巴比伦的仇敌，忽然临到巴比伦 来攻打巴比伦。接下来就有四个修辞问句，我们和合本没有很直接的来把这四个句子来翻译出来。那修辞问句我已经一再说，虽然是个问句，并不是要寻找答案，是用问句的方式来表达，比用平铺直述的方式表达更有效更有力。所以这些问句本身就隐含了答案。所以接下来耶和华提出四个修辞问句来强调他的无可比拟。第一个，谁是像我能够拣选和指派人做这个，也就是做这个兴起一个国家攻打另外一个国家来施行审判，谁是像我能够拣选和指派人来做这个。第二个问句，谁能和我相比呢？第三个问句，谁可以把我传来审讯呢？第四个问句，哪一个牧人能够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这里这个牧人是指向所有地上的统治者，被称为是牧者。所以这四个问句都隐含了否定的答案，没有一个谁像我能够拣选和指派人做这个，没有。谁能和我相比呢？没有一个人。谁可以把我传来审讯呢？没有一个人。哪一个牧人能够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跟这位永活的神，这位宇宙的创造者和大君王来相比。唯有耶和华能够指派任何他所拣选的人来执行攻打以东或者攻打巴比伦的工作。地上所有的统治者无论多么强大有能力，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耶和华或者拦阻耶和华的旨意和计划的成就，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人像耶和华可以拣选和指派做耶和华要他做的工作。地上所有的统治者不管多么的强大，没有一个可以跟耶和华相比，没有一个可以抵挡耶和华，没有一个可以拦阻耶和华的旨意和计划的成就。因此耶和华肯定仇敌必定会来攻打巴比伦，使巴比伦城变为荒凉。但是在第46节跟49章的21节有些微的不同。在49章21节论到当以东被毁灭的时候，消息会传到红海那里。21节，他们扑倒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红海那里必听见呼喊的声音。但是我们现在看46节，当巴比伦被取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列邦都听见呼喊的声音。所以耶和华说，以东被灭亡的时候，被毁灭的时候，这个消息只是会传到红海那里，但是当巴比伦被毁灭的时候，这个消息会传到所有的列国，所有列国都会听见这个消息并且战斗。这就是耶和华使用先前向犹大和以东所宣告的审判，现在把它应用在巴比伦身上。但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其实有很多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些真理我们也不是没有说过，因为在先知书，特别我们讲到耶利米书，除了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在耶利米书只是出现在这里，但是主万军之耶和华在耶利米书是不断重复 出现许多的次，许多次。所以无论是以赛亚先知或者是耶利米先知，强调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这一位跟以色列立约的神是圣洁的，这跟所有的国家的君王是全然不同的。因为这一位跟以色列立约的耶和华，他是从一切受造之物分别出来的一位，唯独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无限超越所有受造之物，他拥有至高无上的威严，独尊独荣，独有绝对的权柄来统管他所造的万有。但是因为他是分别出来的一位，在道德上他是完全的，是纯净的。耶和华的圣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这是圣经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启示，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但是我们一再说了，耶和华是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但是耶和华也是有大能的神，所以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没有人可以抵挡他，也没有人可以拦阻他的旨意和计划的成就。然而在46到50章我们所看的向列国宣告审判的经文，我们也一直重复，耶和华不仅是以色列的大君王，他也是全地的大君王，他是审判全地的主。世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君王，所有在位的，以及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他审判的时候是以公义和公平来施行审判，所以圣经一再重复，你们可以在读经的时候你把这些经文写下来，我自己就在我的圣经，每一次我读到我就把它写在一个地方，耶和华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我想这个一报还一报的报酬率，就是神的公义向所有站在他审判台前的，无论是国家君王或个人，以公义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我们。但是我们看到在向列国宣告审判的这些谕令有一个共同之处，列国受审判的共同原因，基本的原因就是骄傲或者说狂傲。而今天的经文指出，这是跟耶和华争斗，这是向耶和华发狂傲。这种骄傲是我们人类罪性的本质，是冒犯耶和华的圣洁，所以一定会受审判。但是我们也看见耶和华宣告他是以色列的救赎者，他是有大能的救赎者，他怎么样以大能的手跟实灾拯救以色列人 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他也照样以大能来拯救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使他们归回。同时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是有权柄审判和伸冤的神，他要为那些被受到压迫的人来伸冤。诗篇103篇第6节或者第7节说，耶和华 要为受屈的人伸冤。诗篇146篇也是有讲到耶和华要为被欺压的人伸冤，但是这里耶和华是要为以色列伸冤，这其实是在生命记第32章他已经应许的。生命记第32章是神吩咐耶和华、吩咐摩西写一首诗歌，因为神已经预先知道以色列人会悖逆，因此神要兴起外邦的国家来刑罚以色列人。但是在第35节，这些外邦的国家失脚的时候，神说深渊报应在我，因为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也就是神要向这些神用来施行管教的这些外邦的国家，神要向他们施行报应，他们遭灾的日子临近，那要临到他们身上必速速来到。36节，耶和华见他的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也就是说，虽然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对神不忠，因为他们破坏耶和华跟他们所立的约，没有遵守立约的诫命律例典章，耶和华就按照立约的咒诅来刑罚他们。但是当耶和华使用这些外邦国家来向以色列人施行刑罚的时候，神看到他们却受了不公义的对待，他们受到残暴的压迫，所以耶和华要为他们伸冤。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不断看到神把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来向我们启示这些关于神的真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花时间反复的去思想，我自己就是花很多时间来默想。譬如说耶和华这个名，这个名字具有什么意义，我已经讲过许许多多次，但是我不知道有谁真的花时间去默想耶和华亚卫这个名字所启示出来的真理。譬如说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造了个金牛犊，耶和华的愤怒临到，因为摩西为他们代祷，耶和华就 不把他们毁灭。但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带他们去应许之地，我不与你们同去， 我会差我的使者在你们前面引路。摩西就哀求耶和华，你如果不跟我们同去，谁能够知道这是属你的百姓。经过摩西一再的祷告请求，耶和华同意与他们同去。那时候摩西向耶和华就提出一个祈求，求你把你的荣耀献给我看。耶和华说，人不能看见神，人看见神的时候就必死，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得拯救，罪人跟神在神面前 只是会被击杀。所以这是为什么耶和华不与他们同去的原因。耶和华对摩西说，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因为他们的悖逆，我就忽然把他们击杀。所以摩西祈求耶和华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并不是说摩西很自我中心，他是经过祈求耶和华同意与他们同去，所以他求耶和华把耶和华的荣耀显给他看，好叫他可以在耶和华和耶和华百姓中间做一个中保。但耶和华说，人不能够直接见神。然而耶和华用个比喻，他说，我要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经过的时候我又用手托着你，让你在磐石的缝穴里面，等我过去我把手拿开，你只能看到我的背，你不能看到我的面。这都是用我们人类的语言 和我们有限的理解力来描述这位神。换句话说，我们既然不能够直接面对面见神，在现在不能，那么耶和华仍然应允了摩西的祷告，他是以神学真理宣告我的名，他以神学真理来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所以耶和华要摩西再凿出两块石板带到山上，耶和华跟他站在那里，从他面前经过，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和信实，向千万人施慈爱，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这就是耶和华的名，或者说耶和华向摩西启示出来关于耶和华的真理，神学真理。是按照这个真理，摩西立刻俯伏在地，祈求耶和华赦免这百姓的罪。后来他们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拒绝进入迦南地，耶和华再一次说要把整个以色列人毁灭的时候，摩西又一次跪在耶和华面前为这个百姓祷告，他就引用出埃及记三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耶和华所向他启示出来的神学真理。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我不断的祷告，不断的默想，不断的求问，我想要明白，我希望能够明白这些真理，我能够真的认识这位神，那么我才晓得怎么样来敬拜他，我才晓得怎么样去跟他建立一个讨他喜悦的一个与他的个人亲密的关系。对神的关于神的真理的默想，借着默想，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可以明白，这个明白会改变我们每天生活中对人事物的观点，也会改变我们生活里面对所有事情所做出的反应，不但改变我们的观点，也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同时会坚固我们对神的信心。无论任何事情在我们生活中面对，我给大家一个劝勉，你学习去默想关于神的真理，然后再回来看。有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我们不过是受造的人。以赛亚书说，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神的意念也怎么样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也怎么样高过人的道路，这就是神的圣洁。但是我们就总是觉得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可以懂。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神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关于他的真理，我们要去默想。因为罗马书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给他们显明，不但是借着所造之物把神的永能和神性给我们显明，也是借着这本圣经把我们所能知道的。其实这位神无限的超越我们，不要以为你可以全部知道，就算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明白，也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所以花时间去默想。我跟牧师1999年、我们一起去以色列，那是在 Boston 出发的一个传道人的，不是开放给所有的人，只是 Boston 地区大概我们大概有六七个或者八九个传道人，我们去西乃山和以色列。那一次是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的一个新约的教授，当然那时候他已经不在 Gordon Conwell 教课，他在 Wheaton Wheaton College， 一直到现在，可能他也退休了，是一个新任的教授。我们也有当地的导游，是一个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导游。但是这一位新约教授随团，他是给我们什么导？他给我们的导游是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用神的话，他不只是说哦，这是加利利海，这就是耶稣平静风浪的海，不是的，他是把神学的真理，每一个地方，神在这个地方，我们到了最北边，该撒利亚菲利比，在那里他就把耶稣把门徒带到那里，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他把这些神学真理来给我们讲解。我就记得那一次，我真的是从心里面切渴慕明白神的真理。我跟这位老师说，我说你给我们 profound theology， 我一直几年以来到如今没有停止过，我渴慕明白神学真理，那么我就要花时间去默想。我是鼓励大家试试看，你去默想看看你的生命会不会有改变，不是一天到晚想我们自己。你要是把眼睛放在你自己的身上，你只会一直往下去，可是你把你的眼睛放在神身上去默想关于神的真理，你的信心会成长坚固，你的生活会被改变。但是同时，今天这段经文我觉得我必须要说的，就是关于这个骄傲的罪。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存在极大的骄傲，因为我刚已经说这是我们罪性的本质，我们都是极其的自以为是、自以为意、自我依靠和自我中心。我们的自夸、自卑、自怜、自责、自我辩护等等，都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评估。还有论断的罪，耶稣要我们不要论断人。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说，你这论断人的人啊，你所行的却与你所论断的人是一样的。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人论断我，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我虽然不觉得有错，我也不论断我自己，因为论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明暗中的隐情，他要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候我们个人从神得称赞。论断包括贬义、批评、毁谤、说闲话，但是也包括称赞。我们只是从我们眼睛看见的，耶稣说人看人是看外貌，法利赛人论断耶稣，耶稣说你们是凭外貌来论断我。神也对撒母耳说，人看人是看外貌，只有耶和华鉴察人心。不管是正面或负面，这都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事，可是我们经常论断。当然刚刚我提到的经文基本上是指向论断人，然而论断 judgment 也包括我们对事情我们做出的评估判断，我们的意见对事情对物，不管是人事物。我们是非常骄傲的人，我们真的就是认为我们看的是对的，我们说的是对的。但是我们人类这种骄傲基本上是我们自己不能查验也不能试透的， 这就是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已经说了，这个所谓的人心的诡诈，主要是指向人很诡谲的，不断想要夺取唯独神是，唯独他是神的地位，这是我们的诡诈。我们一天到晚就是要坐在神的宝座上。我现在都不是在说你们，这是圣灵给我对我自我的看见。所以耶利米书第十七章九到十节也是我经常去默想的，谁能识透？没有人，把神的话吃下去吧，不要认为我们自己可以看见。我们人心中的这种骄傲，这种极大的骄傲，不断的诡诈的要夺取只有神才当得的他是神的地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查验，也没有能力识透。但是接下来，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所以谁能识透呢？只有耶和华能够识透。所以大卫在诗篇139篇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已经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知道，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嘴唇上的话还没有说出口你也已经晓得。 你的手在我四边环绕我，这样的知识奇妙。他认识只有神能够鉴察。所以最后诗篇139篇的末了，大卫做这个祷告，耶和华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恒的路。我每天都做这个祷告，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我都按耶稣的教导，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在神面前为我自己这个骄傲的罪向神承认认罪。我实在是知道我得罪神，我真的是冒犯他的圣洁。当然感谢我们的天父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舍命，担当我们的罪，救赎我们。但是我们不能活在这样的骄傲自大中，不悔改转向神。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门徒争论谁为大，门徒不止一次争论谁为大，甚至彼得甚至雅各跟约翰求耶稣，在他得国的时候，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你看看。于是耶稣就带了一个小孩子站在他们中间，耶稣说，你们不悔改，变成像这个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入神的国。如果你们不悔改，变成像这个小孩子的那个谦卑，你们断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任何人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神的国要成为是大的，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真正的悔改不是今天我做错这件事，明天我做错那件事情，真正的悔改是看到我在神面前的骄傲。神很信实的，所以我自己这些年来我一直做这些祷告，我真的现在开始真是经历圣灵经常的指正我骄傲的罪。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我做出来的事情，这是我里面的心态。但是也很多时候试探来到，圣灵会提醒我不要掉到这个骄傲的罪里面，是向神骄傲。我们很容易夺取神的 神的荣耀。因为我们这个罪的本质仍然是我们今天要天天去面对的，这是一场属灵的仗，我们必须一直打，打到我们 离世的时候为止。所以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使徒保罗说，我离世被交奠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是活在神面前，你会爱慕神的显现。不是我们已经完全无罪，但是我们每一天在圣灵的帮助和光照之下继续不断的悔改，我们默想关于神的真理，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断的更加的明白，我们的信心更加的成长坚固，真正的活出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是一个真正敬拜他的生活。所以今天是花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是这是我心里面的负担。我们最近关于这个重新认线，这一杯好像看起来是清的水，一被搅动，所有的杂质统统浮出来了。其实我的心里是很忧伤的，但是也不是没有盼望，就是来祷告，真是求主领我们悔改，转离我们的骄傲，转向神。所以我每一天这个祷告也是我每天，不仅每天，现在差不多很多时候想到我就祷告，我不断的求神让我谦卑在他的面前，因为我知道他能够救我脱离这个骄傲的罪，而且我觉得他配得我真正谦卑来敬拜他。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知道我是没有能力，我也不能就是凭我的口舌来帮助大家明白你自己真理的话语。主啊，我也知道耶稣曾经说他用比喻教导人，是把天国的奥秘只是让门徒能够明白，至于外边的人群众和这些宗教领袖，他用比喻教导只是叫他们的心会更加的刚硬，他们更加的听也听不见，你看也看不见，心蒙了油脂不能够明白。那为什么门徒被赐给这样子的属灵的明白呢？因为门徒是已经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天父，你真的是阻挡骄傲的人，但是你赐恩给谦卑的人，恳求主你让我们把你的话就是谦卑的来听从。既然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悔改，变成像小孩子的谦卑，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若不悔改，变成像小孩子谦卑，耶稣说断不能进入神的国。主啊，小孩子的谦卑在古代的世界真的就是一个最无助的人，真的就是一个不靠自己，单单投靠在神恩典当中的人。这句话我也是多年来在默想，真的才逐渐发现自己根本不明白，因此就不断的来祈求圣灵帮助我明白。因为只有当我们真正明白，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去生活，怎么去遵行神的话。主啊，再一次为你宝贵的话语来感恩，再一次为你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这些关于你的神学真理， 来感恩，恳求主给我们有一个真正的谦卑和渴慕，渴慕来认识你，渴慕转离我们的骄傲，转向你真正的敬拜。天父，实在知道你是需要用时间，这也是我慢慢学会明白的。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一步登天，那又是很大的骄傲。我们不认识我们是多么悖逆的罪人，我们不认识我们是多么的以自我来取代你。所以当你要做工的时候，你是有智慧和能力，在你的时间以你的方法，你来帮助我们。但是你一定会，因为我已经经历你的信实。天父，我不知道怎么样来把颂赞归给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可以真正的来把你的真理清楚的来讲解，但是我知道真理的圣灵可以帮助我们，不但领我们认识我们的罪，也帮助我们认识神。谢谢主你这宝贵的恩典，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借着真理的圣灵做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来帮助我们，真的是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我们可以过一个真正经历你拯救大能的生命，来为你做见证。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